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今年我预备讲腓立比书的最后一部分，那我用了一个名字叫同行有你。不如这样好吗？我想邀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把这几节的经文一起诵读出来。好，下一章，对，好，我们同心的开始朗读圣经。腓立比的弟兄们，你们也知道，在我传福音的初期，离开马其顿的时候，除了你们以外，我没有受过任何教会的攻击。我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你们还是一而再把我所需用的送来。我并不求礼物，只求你们的果子不断增加，归在你们的账上。你们所送的我都全数收到了，而且绰绰有余，我已经足够了，因我从以巴弗提收到你们所送的，好像馨香之气，是神所接纳所喜悦的祭物。我的神必照他在基督耶稣里荣耀的丰富，满足你们的一切需要。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远，阿们。问候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同我在一起的弟兄们，问候你们。众圣徒，特别是凯撒家里的人，都问候你们。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与你们同在。我们继续的站立，一起祷告。主，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求主赐给我们有属灵的胃口，实在需要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中，也赐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听就听见，看就看见，将你的话语藏在心里面。也求主赐我们每一个人有力量，无论是讲的，无论是听的，都能将你的话语行出来，怎么讲就怎样的去行。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大家请坐。刚刚读了这一段的经文，我不知道你有哪些的字你特别有印象深刻。刚刚我说同行有你，对不对？保罗今天有两个的很重要的话题。第一个，他要感谢腓立比教会，因为无论在什么境况的里面，腓立比教会一直无论是金钱，无论是物资，无论是各样，就供给他的需要。第二个，保罗为众弟兄姐妹祷告祝福。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同路同伴同行。不知道这几年大家过得怎么样，从2019年开始，对不对？疫情啊，各方面我们每个人所要面对的，可能坐在这里如果聊一下的话，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讲起了。在这段时间的里面，这几年的里面，你有同路人吗？有人与你同行吗？你是一个人去面对呢，还是孤身奋战呢？在不久之前，我遇见一位以前的慕道的朋友，那看见就聊了起来。我就问他，哎，怎样？就是关心一下，很久没有见了。然后他长叹了一口气，他说经历太多了， 他说在最困难的时候都一个人默默地忍受过来了，现在反而归回平静了，也不需要，暂时不需要回教会了。我不知道大家，如果你听到这一番的话，你的心里会怎样？你是一个人去面对吗？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的经文，我们看见保罗在15-16节腓立比的弟兄们，你们也知道，在我传福音的初期离开马其顿的时候，这里大家有留意一个有留意一个背景的，在保罗他传福音的初期，他不是讲他第一次出来，其实在腓立比的时候他已经是第二次的布道旅行里面。保罗从亚洲叙利亚，可能字会小了一点，我在下面画了一些红色的线，安提阿的教会啊，那从叙利亚他跨海去了东欧的地方，第一站就是腓立比城，在那里他建立了腓立比教会。所以他说，当初我初传福音的时候，离开马其顿的时候，除了你们以外，我没有受过任何教会的攻击。那我们经常听见马其顿异象，对不对？就是讲的这一段。那这一段其实出现在哪里呢？就在使徒行传的16章的里面。那在使徒行传16章里面呢，就有提到这一部分的信息。当时有一个马其顿的异象，就是有人在讲，我们看啊，夜间的时候有一个异象呢，就向保罗传递，就是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着说，请你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呢，他见了这个异象之后呢，他就认定这就是神呼召他们去传福音，所以呢，于是立刻他就去了马其顿。保罗说，所以当初我初传福音离开马其顿的时候，除了你们以外，没有收过任何教会的供给。供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供应，就是分享的意思。那保罗在这里就指出自己没有收过任何教会在金钱上面给他的支援。而当保罗离开腓立比，他去到帖撒罗尼迦那边的时候呢，腓立比教会还是坚持把保罗所需要的物资给他一次两次的送过去。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腓立比教会是当时唯一供应物资、钱财各方面需要的给保罗的。而保罗因为种种的缘故，没有接受其他教会的一些的经济方面的资助，除了叙利亚的安提阿教会。那保罗也提到他没有接受其他教会，包括哥林多教会的经济资助的事情。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是一间很厉害，他有很多的一些的专业人士，有很多的资产，或者有很多，但也很多的问题。那因为呢，在哥林多教会有些信徒呢，他们谣传谣言传，就是说保罗有贪钱的行为。保罗当时也是非常的生气。腓立比教会就不同，腓立比教会是保罗一手他建立之后呢，而且是真的是一间非常好的教会。腓立比教会跟保罗的关系非常的特殊，他们提供了经济上的援助。保罗有时候也是透过，要知道保罗他自己有时候他也透过支帐篷，他有手艺的支帐篷，他的方式来赚取生活费，供养自己。那在16节的地方，他说，我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你们还是一而再把我所需用的送来。在帖撒罗尼迦传道的时候，使徒行传16章说保罗马其顿异象去了腓立比，17章的开始呢，就是他去到了帖撒罗尼迦。因当地的信徒他属灵的情况还 较为稚嫩幼稚，为免任何人受到连累吧，保罗就昼夜自己支帐篷供应自己。他当时的收入也是有限的，所以腓立比教会就是真的是一而再把什么把保罗所需用的物资送给他。接下去保罗说，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这两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保罗显出他的那份的信心，特别是他生活里面他仰望神。那时既然只有腓立比教会供给给他的需要，而保罗竟然能够他放胆的他这么说，他说他并不求什么馈送，就是礼物的意思啊，所求的果子，什么是果子啊？他说只求你们的果子不断增加。那这个果子呢，在这里呢，就是它的背景有的就是好像银行里面你存款呢有利息可以收的，一个月可以收一部分的利息，来描述这个概念，这个思想来描述腓立比人的奉献，当作是一个投资。投资在哪里呢？在天上，以蒙上帝的回报。保罗继续说，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我们知道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的下半段，以巴弗提弟兄，这位弟兄呢也是腓立比教会我们说差派出去的一位宣教士，差派到罗马。当时因为保罗写这封信，他是在罗马监狱里面被软禁，那虽然是软禁，他可以接待一些的信徒访客，所以呢腓立比教会就差派了这位弟兄以巴弗提，把物资啊钱财啊都送过去。不单送过去，以巴弗提还留在了罗马的监狱那边照顾保罗的饮食起居。接下去我们看见他说还是继续那个经文十七十八，对，你们所送的我都全数怎么样收到了，而且绰绰有余。大家想一想，这里的绰绰有余是什么意思？保罗在监狱里什么都有了吗？腓立比教会提供的东西都有了吗？他说但我样样都有，这就是你们送我一切礼物的一个什么收据。这里可以看见，其实腓立比教会呢，我们要知道它的一些背景，它不是一间很富有的教会，它不是一间很富有的教会，但是他们虽然不富有，他们依然在天国的事工的里面支持神的仆人。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也就是说保罗说但我样样都有，这里可以证明保罗的信心，他是仰望神的，他的眼睛不是看在腓立比教会送了什么东西给我，而是仰望神施恩的手。那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这里也表示出信徒坐在神仆人身上，坐在神自己的身上，其实这就是坐在神自己的身上。当我们去支持教会的一些的事工，支持宣教士在外面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支持谁呢？支持神。我们是坐在神自己的身上，让神得着荣耀。所以信徒奉献财物的时候呢，不论交给谁去使用，都应该看作是奉献给神的。你因为奉献给神，你才支持事工，你因为奉献给神，你才支持这一位宣教士。奉献的人不应该对接受的人有所要求，这样的奉献才是蒙神所喜悦，蒙神所接纳。这就是什么？好像馨香之气，是神所接纳所喜悦的祭物。 看到保罗在这里对腓立比教会的感谢。保罗把腓立比人的奉献当成是献给神一个怎么样完美感恩的馨香祭物。那这里就是让我想到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知道有很多的事工，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除了十一奉献啊，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有十一奉献，对不对？除了十一奉献之外，我们还有什么在宣教的事工，在不同的事工里面的 一些的奉献。那有的时候大家想一想，这有的时候我们 去奉献哈，人不一定能恰当的面对别人的什么馈送的，我就是当你奉献给他的时候，有的人未必可以接受到的，我明白吗？保罗在此他是给我们留了一个榜样，他是示范了一个榜样，就是接纳学习。你们觉得帮助别人容易还是接受别人的帮助容易呢？啊，两样都不太容易的。其实你要帮助别人，首先你要有这样的能力，对不对？你要有东西可以去帮助他。那接受别人的帮助，你要把自己放下，你要知道我需要帮助。在十五节的经文刚刚有讲过啊，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我们说过腓立比教会攻击保罗的需求，我们看见保罗是接受他们的怎么样啊，帮助与资助。我们知道真的接受别人的帮助不是容易的一件事，因为人有时候因为自尊心怎么样，因为会有自尊心的，而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有时不好意思要别人去帮助我，自己的事情自己搞定就行了嘛，对不对啊？我不烦别人，别人也不要来烦我这样。那有时候甚至认为接受人帮助是怎么样，好像好像我没有信心，我应该仰赖神的嘛，对不对？我应该仰望神的嘛。有的时候要学习坦然的安然的或者说去接受别人的帮助，这也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保罗接受腓立比教会给他的帮助。接下去有一个祷告祝祷，对不对？就是十九和二十节经文这么说，他说我的神必照他在基督耶稣里荣耀的丰富满足你们的一切需要，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远，阿们。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丰富是什么？充满、充裕、富裕。其实这一节经文啊，大家可以考虑把它背下来，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我的神，保罗说我的神必照他在基督耶稣里荣耀的丰富满足你们的一切需要。这是一句应许，这是一个宣告。当基督徒愿意放下自己去顾及神的工作，神的事工，神也会顾及我们的需求。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有一节的经文大家一定很熟悉，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同样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也是凭着这样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去支取这一份的应许。支取这份的应许不但要有信心，而且应当顾念主神家中主的仆人的需要，乐意的去甘心乐意的什么奉献。保罗在这里为腓立比信徒祝福，他本身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他也有需要的，对不对？他用这样的应许祷告来勉励腓立比的众弟兄姐妹。我们看得见腓立比信徒的奉献更加显得怎么样，极为的宝贵，因为他们本身自己不富足， 你如果说你富足，你奉献，哦，我把我多出来的拿出来奉献。但腓立比教会他本身不富足，他都拿出来。他们虽然自己需用并不充足，还是一心顾念保罗的需要。这可能也是我们，不应该说可能，这也是我们众弟兄姐妹可以效法学习的榜样。可能这样的一个奉献是讨神喜悦的，也是喜乐的秘诀之一。我们想一想，在我们在我们生活的当中，若我们的缺乏，借着肢体之间彼此的供应或者是需要，我们得到别人的帮助的时候会怎样？会喜乐，互相的帮助的里面。但如果自己虽然还缺乏，但却能为主的缘故放下自己的利益，送给其他，去帮助其他有缺乏的肢体，或者在神的事工圣工上，我们就会得到更大的喜乐。所以喜乐的秘诀不单是接受主恩典，不单是接受主恩典自己来喜乐，而是为主愿意舍弃而叫别人一同得喜乐。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远，阿们。保罗在祷告，凡将荣耀归给神的都应该永永远远的归给神，而不是暂时的把荣耀归给他，很快的怎么样就把这个荣耀归给自己了。刚刚讲的第一点是什么？同路同伴同行。保罗在监狱里面有腓立比的众弟兄姐妹，有以巴弗提弟兄，有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爱心的奉献，同路同伴同行，保罗一点都不孤单。进入腓立比书的最后了，关心问候祝福，在最后的结语的这三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看一下，大家是否有留意？问候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同我在一起的弟兄们，问候你们。众圣徒，特别是凯撒家里的人，都问候你们。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与你们同在。大家有留意，这三节的经文里面，连续出现了三个什么字啊？问候。这个问候是什么呀？打个招呼，哎，你好，好像我们回教会或者回崇拜，哎，你好，你好，啊，好好，然后啊，再见，拜拜，是这个吗？问候这个字，这里是一个命令的语气。这个字我查了一下经文，其中呢有两节经文是用辞别，比如说第《使徒行传》20:1，他这里的问候呢？他的解释用辞别，那辞别是什么意思啊？你要站起来，对不对？你要去送别嘛，有动作，有行为，有陪伴。当你送一位朋友走的时候，送到门口啊，或怎样，有安慰啊，有不舍得啊，对不对？第二个不同的词，问候这个字是欢迎的意思。那如果讲到问候，问安，这其实是在保罗书信里面一贯的格式。在其他的13封的书信里面，保罗一共书信13封，除了腓立比书还有12封啊。那其他的书信的里面都有用这个字，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罗马书。我知道之前的华语团契有查过罗马书的，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在第16章，单单在第16章里面，问安问候这个字出现了21次，他问候了26位的主内的弟兄姐妹，而且每一个问候呢，他都是很细致的，他问候每一个人都能讲出他的特征、他的需要，而不是蜻蜓点水式的问候， 他真的是一个发自内心的问候。看得见保罗那份发自内心的那份的爱。我在想，怎么可以记住那么多人的名字呢？我不知道你们记名字行不行。那自从我去了广东话团间谍团契里面，我们有200多位的弟兄姐妹，我光是记他们的名字，我到现在才记了一半，100多个，不容易。然后有些名字，因为很多是英文名字，同一个英文名字出现很多次的，有同一个英文名字会有很多个人出现，那我要把它分别出来的，想到这个人有什么特征，所以不容易记。你要记是要花时间的。还有你要记住，我在想保罗可以那么样去记住那么多的名字，这不是一下子可以记得住的。我知道我自己也在学习记名字。他在祷告里面纪念每个人的需要，他在祷告里面知道每个人需要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我们回教会，我们回团契，我是如何和别人去问安的吗？我们信徒之间彼此的问安，彼此的祷告纪念，就像华语团契每个主日的早上我们都有一个祷告会，可以在祷告会里面知道团契里面每一位有需要肢体他的需求。当拿到那份名单的时候，一个一个一个纪念。信徒之间彼此的问安，彼此的问候，可以增进在主里面那份密切的关系。一讲起来，就像我们今天青年华语青年团契的弟兄们，有的在预备做爸爸的当中，我们纪念。一看到某个人，我知道在祷告会的里面，我知道他的需求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纪念。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去问安问候，无论是你的电话，无论是你一次的陪伴，无论是你在祷告会里面你知道的资讯，也许自己有的时候好像，哎，我记下这一些些，记住这一些些，但可以叫领受问安的人感到温暖，感到鼓励。特别是我们从内地来，我们在香港的家人应该不是很多，再说了封关都封了那么长的时间，我们都很牵挂家里的人，对不对？同我在一起的弟兄们问候你们。保罗继续的说下去啊，同我在一起的弟兄们问候你们。这里的弟兄们大概就是跟保罗在一起同工的一些的少数的弟兄。他说众圣徒啊，众圣徒都问候你们。众圣徒呢，可能就是指在罗马，因为保罗在罗马那边嘛，在罗马教会的弟兄当中，教会的弟兄，连同因为保罗在罗马坐牢而归主的人在里面，特别是凯撒家里的人哦。凯撒家里的人是谁呀？就是指罗马教会的人。但这里 不单单是指不是指皇室家族的成员啊，大家留意，而是皇宫里面的仆人。他们是保罗经常接触到的。保罗在里面嘛，大家都知道他不是因为偷药犯了一些什么事被抓，他是因为传耶稣基督的福音被抓的嘛。所以当里面的 士兵啊看护的人啊问他的时候，他就可以和他们怎么样啊，传福音啊。要知道有一节的经句在使徒行传16:31，如果你参加三福的一定背得出的，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那个监狱长是不是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面听了保罗传的福音，全家归主。 我们要留意啊，这里的凯撒家的人不是皇族的成员，而是皇宫里的仆人，他们是保罗经常接触的罗马信徒。在腓立比书一章十三节这里也讲过，他说保罗自己已经提过了，他说以致整个宫里的卫队和其余一切的人都知道我是为了基督才受捆锁的。所以那些士兵如果问他的话，他最好了就直接跟他传讲福音。到最后总结了四章二十三节，这一节是全章的一个总结结尾，我们一起念这一节经文好吗？二十三节，苏基督的恩惠。腓立比书以神的恩典开始，最后以耶稣基督的恩典结束。腓立比书一开始第一章第二节就这么说，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临到你们。整卷的书以耶稣基督的神的恩典开始，以耶稣基督的恩典结束。当我这一年刚刚 有姐妹提醒我，她说哎，小北你整年都讲腓立比书你吃透了吧，我说感谢主能够把神的话语埋在心里面。最后来一个总结好吗？可能这一年里面都忘记了，腓立比书四章教大家，你只要每一章记住一节重要的经文，你就把这一腓立比书也吃下来了。第一章保罗一开始就宣告，我们一起念好吗？我看的有点远啊。我所热切期待和盼望的，就是在凡事上我都不会羞愧，只要蛮有胆量，不论生死，总要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被尊为大。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第一章你记住它，活出基督是我们的使命，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因为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记得住吗？第一章，活出基督的使命，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基督就是我的生命。这是第一章的总结重点。第二章更简单，念一下好吗？开始，你们直接，因为我用的是新译本，如果你用和合本呢就简单了，你一定背得出。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所以在第二章你只要记住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因为基督就是我们的榜样。整个的第二章耶稣基督的榜样，保罗的榜样，提摩太的榜样，以巴弗提的榜样，基督就是我们真正的榜样。第三章我们一起念，不但这样，我也把万事当作是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为了他我把万事看作为了基督。弟兄们，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事，以认识基督为至宝，向着目标竭力追求。这就是第三章，保罗说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事。第四章我们一起念这一节的经文，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开始，基督是我们一切的什么？ 基督是我们一切的需要，是我们一切的满足。凡事知足的秘诀就在耶稣基督里。这样就概括了整个的腓立比书。腓立比书出现最多的一个字，记住，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今天的题目《同行有你》，我不知道此刻你能想得出与你同行的有哪些人吗？或者你还未找到，我们可以祷告，求神赐给我们。我很喜欢一位德国的神学家潘霍华牧师，大家一定很熟悉吧，对不对？那知道当纳粹德国在最黑暗、最猖狂、最疯狂的时候，潘霍华牧师呢，他做了一件事，在那段黑暗的时间里面，他做了一件事，他就是在波罗的海的芬戈瓦，他建立了一所神学院。他透过教会，任性教会啊，他们彼此之间呢有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团契的生活，团契的关系。那要知道，潘霍华牧师有一本书叫《团契生活》，薄薄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怎样去面对外在的很多的风浪、困境、难处吗？就好像当时整个的德国已经经历了最黑暗的纳粹的那段时间，整个的是到了一个是非、黑白、颠覆、癫狂的一个境界。但是潘霍华牧师面对这样的做法，他当时是建立了神学院，建立了一个真实的团契，建立了一群真实的团契的门徒，我称他为真门徒。这样的生命可以去面对外在各种的困境、难处与风浪。当时呢，我们要知道潘霍华牧师是一位非常出色的神学家。当时在美国有一位很出名的也是神学家叫尼比尔，他当时就告诉潘霍华牧师，他说，他写信啊，他说，你知道吗，好多人都想把你救出来，你来美国好吗？你来美国讲学，这样你可以保存你自己的性命。但是潘霍华牧师就说了一句话，如果现在我不跟苦难的德国人站在一起，那么在战后我就没有权利去重建他们的心灵，所以我选择跟苦难的德国人在一起，因为我希望在战后能够参与在重建心灵的当中。弟兄姐妹，腓立比书整卷书我们完成了，读完，我们真实的团契生活是可以帮助我们、帮助你、帮助我面对一切的攻击。再说今天的题目“同行有你”，我们需要弟兄姐妹彼此的生命的连接、支持和支援，同行。团契可以帮助我们面对一切的挑战，团契就是跟那些苦难的人在一起。即使当我们觉得有时候我们看不到神的时候，神啊，你在哪里呢？但是我们通过教会，通过团契，通过基督的身体，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神的真实。有人同行，有人同伴，互相的扶持。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过程的当中， 这几年大家都经历了高高低低，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用基督的爱在当中互相的陪伴。我们需要跟基督的肢体连接，生命的连接，真实的连接。当我们身边的人，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当困难的当中，让我们带着基督的爱默默的陪伴，你在旁边默默的陪伴，为他们祷告，服侍他们，为他们做一些事情，一起守望。我们低头同心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感谢你降杯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你是我们生命的至宝，是我们的标杆，是我们的喜乐，是我们知足得力的源头。你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满足。主啊，我们这一班弟兄姐妹，我们这一班属你的孩子，我们要宣告，你是得胜的王，你是得胜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感谢赞美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们。